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关于基督内住的生活。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神是呼召我们来过一个耶稣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生活。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学习？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学习过一个谦卑的生活，而且我们要拒绝一切的贪婪。好，那当我们这样子来学习谦卑的与神同行，而且用神的话来抵挡一切魔鬼的诱惑，这样会帮助我们学习住在主的里面，过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可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提到还有另外两个重点，好，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学习住在主的里面，好，也保守耶稣的同在在我们的心中。好，那第三所要学习的，说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的顺服。好，耶稣的顺服，所以顺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吗？那耶稣的一生也给我们带出这样的一个榜样，他的一生都在服侍神，好，不是服侍他自己。那耶稣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父神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不是凭着自己做的，乃是父神在我里面做的。那这个话到底主在告诉我们什么？好，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如果是耶稣他自己所让我们看见他的生活，他说话，他做事，他自己也是学习仰望天父的带领，不是觉得说反正我贵为神子，我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不是，他就是仰望父神，父神要不要我这样说，要不要我这样做，那这些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好，如果耶稣在地上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过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你如果渴望过这样的生活，那顺服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说耶稣要我们说的话，或者我们做主要我们做的事，那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说的就是我什么都是想到我自己，我改变成主你要我怎么说这件事情，主你喜欢我这样子做吗？好，那这个很重要。爱是什么？好，有时候我们常说人们很容易说我爱你，可是爱什么？爱是什么？我觉得爱，真实说到爱的一个考验，我自己觉得就是顺服。好，我觉得爱不是只是一个，有的人觉得说有人想到爱就是甜蜜的感情啊，或者乐意的牺牲这样子啊，或者但是这些我觉得都很可能会改变，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爱。有的人去牺牲只是觉得他不得已，家里没人做，就我需要做，我需要扛。那甜蜜的感情，如果遇到下一段甜蜜的感情，也生变了。所以我觉得那都不是爱，真实的爱就是你很愿意去顺服。所以呢，我觉得从人的层面来看也是这样，你爱一个人，你就会听他的话，就会顺服他。就像小学，我们在还小的时候都是老师说，老师说，老师说什么，那我们就去做。那当然长大以后，可能也许我们结婚了，主的话告诉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的丈夫。那当然这个顺服不是说你要苦苦的去顺服，而是说在爱的里面来顺服。那当然先生也有自己的责任，你要学习真实的就是爱你的妻子。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两方面的一个学习。但是重点是，如果我们是在爱里面的顺服，我自己会觉得我们比较容易，我们比较容易就是在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爱，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顺服不来。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追求主？我们常常需要追求主，你更多的被主的爱来充满，被主的爱来吸引。那耶稣说什么，你就很容易顺服，或者你就可以说你很愿意顺服，因为主说的嘛。主要我们常常喜乐，所以我们就不敢随时就不高兴发脾气，我们就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还是学习要喜乐起来，主说不要发怨言，那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就学习不要发怨言，我们就是祷告神，把我们的怨气，好，把我们的苦毒放在神的手中。就你们这就是一个爱神的人，每天我们学习因为主，所以我们就顺服神的每一个话。那当你可以顺服主的话，当然你就更能够顺服神要你所做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管是吃喝躺卧，其实我们就是要过一个顺服主的生活。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中，其实我们有一个宝座。那这个宝座就是我可以来决定，我要做决定，我要怎么样。可是当一个人真实的被主得着，人们会从这个心中的自我宝座当中，他会愿意下来，让耶稣坐在这个宝座当中。然后我们每一件事情，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父神所说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当我们从自我的宝座下来之后，我们会开始学习，主啊，我应该怎么样来说话，哦，主你喜欢我怎么样来做。好，面对一个事情，我们不会再像过往一样，就是只要我喜欢，哦，我就可以随便的，说话行事。好，基本上不会。一个让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我想他是一个顺服主的人，而且是会愿意，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可以一直的被神来调整。可是我在说，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追求这样的一个爱，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更多的被神的爱来吸引，弟兄姐妹就会顺服不来。因为你做什么事情，你会比较多的是想到你自己的利益，好，或者你的方便，好，大概是这样。我想到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还没有全职出来服侍主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在一个饭店，我是做柜台接待啊。那柜台接待就是有的人你住饭店，你都要需要去柜台，就是要入住或者说你要就是出去嘛，好结束，那这样我们就是做这个工作这样子。那都有不同的单位，有的是富国负责就欧美团队的，有的是团体的，或者是日本的，或者是本国的这样子啊。那我负责的是就是日本的这个团体这样子啊。那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的工作啊，有的时候跟导游啊，或者说客人啊，有时候我们负责服务他们，然后讲讲话聊聊天啊，这些，然后人就做这些，或者有时候就要接电话，他们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可以协助他们。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工作，而且我觉得很好啊，钱那个当时那个薪水对我来讲我觉得也不错，我也不需要去买衣服啊，因为他就是每一个礼拜三套衣服，不同的时间你需要穿这样子，你就不用就是制服嘛，那你也不需要怎么样的弄什么，然后吃公司的，好，反正你来上班就是吃公司的，就是在下面吃完饭你就开始上去，好，就是我们就开始工作这样。所以我觉得都很好，可是唯一不好的就是他就常常需要轮班，那轮班的问题他就会卡到礼拜天有的时候我就是不能来聚会，那或者说有的时候礼拜二，好，我们那时候教会也有查经课程，所以有时候我也不能够去聚会。那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唯一的不好。可是说真的，我还是蛮喜欢那个工作，好，那经理啊或者那里的同事我们都相处得很好，所以我就没有什么觉得太不 OK 的。可是在我里面总是觉得感觉不能够好好的守主日，那也不能够好好的在周间好有这个参加聚会，好，周间的聚会，我心里就是觉得好像不是很妥，感觉好像有一个我们说现在我明白那叫做灵里的不安，但是问题是我的肉体又觉得说可是都很好啊，你看什么都好，又是我自己的兴趣，那我也没有觉得说有什么不好，我还是很爱主啊，我可以其他的时间，只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不像现在线上聚会这么方便，所以都要买卡带嘛，所以他们就买卡带自己听也还好。可是那个不安就是一直的，弟兄姐妹，那个叫那个灵里的不安就是圣灵的感动，他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不顺服主，神久了神他也不会感动我们，可是神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可是有时候我们的肉体会往另外一方面想，我 也不是我故意要停止聚会，那我上班就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可是我记得大概经过了半年，我是真的觉得说我感觉我不能够继续这样下去，虽然我还是可以工作，可是我开始感觉到里面的枯干。 我可以学习跟随主，但是问题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弟兄姐妹，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聚会，你就没有办法吃主喝主，你就是营养不良。所以呢，渐渐的任何一个，我这样说哈，有的人如果你说我没有这个感觉，那可能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追求主吧。可是正常我相信一个真实被主得着的人不会说完全的当你没有聚会或者你没有这样子的追求，你会觉得说 都一样，好，那就是不一样。所以呢，那个时候后来我就觉得，哦，我就祷告，我心里就一直觉得不安。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好，我就要放下我的工作。可是问题是我也不想说接下来我可不可能找到跟我自己所学的有点相关我喜欢的，我真的不确定。但是我就是为着能够聚会这件事情，我就放下我的工作，好，放下我的工作，那就祷告，就祷告神可以为我预备。结果没有多久哈，那但我们就是祷告，可是就有一个工作来找我，就提到说啊，那是一个在中山北路那里有一个语言中心，这样，那也是一样哈，就是我们一样可以有跟所学有点关系哈，虽然是做行政的，可是有一些部分就是还是可以有一些啊，至少不会说太偏离我自己的喜好，这样我觉得哦，那也蛮好的，而且我发现那个地方都不用加班，因为他们有晚班嘛，所以我们就是就固定的时间上班，而且呢礼拜六还有周休二日，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周休二日，所以我们那个在美商跟日商会有周休二日，所以我就觉得很好。所以我常常利用那个礼拜六，我就有时候我就会去学校发单张，没有人叫我去发单张的，是我自己自愿的。我就等在啊，因为大家都上班，那时候还要上课啊，那时候礼拜六还要去上学的半天这样，所以我就常常就会利用那个时间啊去发单张，或者啊，当然周末有时候我就探访或什么这些，我就比较有点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很感谢神，我说哦，原来主为我预备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让我可以不会影响我的聚会，而且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服侍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我们说，当我们顺服主，你有时候当你要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你会害怕吗？哦，你觉得现在很好，我们不愿意跨出我们的安全范围，因为我们不确定，那万一下一个工作，当然不一定一样嘛，好像第二个工作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他们就不会帮你预备饭食，也没有制服可以穿。但是重点你要去想还有更好的哦，至少每个礼拜周间聚会都可以参加，服侍你也可以服侍，而且都不用加班，然后呢又有周休二日，然后就是这些，光想这些就觉得哦太值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神，每一次的聚会对我来讲，我就可以好好的追求神，我也可以参与服事啊。那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一直的被建造。所以弟兄姊妹，知道我们顺服主，就当神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有一个拉扯的时候，有一个不平安，或者有一个引导的时候，那你要赶快有行动啊。即使有时候你觉得说我可能还有一点时间也没有关系，可是不要拖到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有的人就是拖到自己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圣灵怎么样的催促，怎么样的讲，都我们都没有感动。好，那这样子久了，我们就觉得神没跟我说嘛，所以我们觉得也都很好，可是其实可能不是很好。所以通常神会跟我们说话，很多时候特别是关于顺服的行动，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个事情的一开始，通一开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个拉扯，就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做。可有时候我们如果任凭我们自己的良心觉得，可是我喜欢，那个就是你坚持你自己，你再次的把耶稣推到宝座外，然后你坐在你的宝座里，你这样子坚持哈。那有的时候有的人也可以坚持成功，他们就走自己的道路，那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可以用好多合理的这个道理告诉自己啊，因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啊，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是做服务业啊，那我们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可能有一些人真的对你来讲， 我相信每一个人，我这样讲 我没有任何定罪的意味，可是我只是要让你了解，如果主在我们里面一开始他就提醒我们，那你需要用信心往前跨一步，神会为你再预备。所以你不要担心说那万一将来没有更好的，万一不会的，主给你的只会更好。所以你就要相信神，即或你说那万一有的时候我经历的都不是这样，我每次一放下我的结果就很惨，那你要相信有的时候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神是摆了很多的试炼跟患难给我们，为的就是要来破碎我们这个人。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会常觉得说如果主爱我，主就应该祝福我，好，给我好的工作，好的婚姻，好的家庭，各方面什么都要好。可有时候我们却发现，有时候我们从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哦、他们这么爱主应该要这样这样那样，可有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也遇到一些患难。好，那为什么好那神不爱他们呢？还是说他们背后偷偷做了什么一些、啊、见不得人的事，所以神惩罚他们？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想，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是， 神有的时候真的会借着我们生活当中，你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事情，就是教养孩童啊，夫妻关系啊，婆媳关系啊，你的工作啦，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大概很多碰来碰去都是这一些。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神其实是借着这个，神在破碎我们，神在破碎你的什么，就是要折服你这个人，让你这个人可以顺服神。要知道顺服神，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我不要我自己坐在宝座上，主，我愿意退下来，让你掌权，让你带领我。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功课其实不容易学，但是有太多人他们愿意这样学习。所以有的时候我听见一些见证讲到，有的人他们面对一些环境，有时候是真的是来自于也许是儿女，有时候并不是父母做了什么错事，有时候父母是很敬虔的，可是有时候孩子生病了，他们有时候有一些躁郁症，或者有一些这种反叛，或者有些已经长大了，应该要独立了，可是有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也许社会的压力吧，也许他们觉得没有好的工作，或者也许他们交到不好的朋友，他们的整个生命都往下走，然后各方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家人的，有时候我们会接收到他们反扑的情绪，所以说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我们好困难，好痛苦。而在这个时候，神的儿女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他们就是呼求神。真的弟兄姐妹，我看见太多这样的见证，他们就是呼求神，他们不是只是在那里抱怨，当然会哭啦，因为有时候很痛苦嘛，会哭嘛，也会害怕，也会担心，因为有时候神允许我们经过的一些试炼哦，有时候都是跟我们很靠近的人，就磨我们的心哦，让我们真的觉得真的很难受。可是人们在这个时刻再次来呼求神，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为什么孩子会生这个病，为什么我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一个遭遇，为什么我的家庭是这样。在这个时刻人们开始呼求神，更多的来追求主，把眼目放在主的身上。然后神，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一直的追求神，我们愿意降服，神就一直破碎我们，而且把那个顺服的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经过这个死因的幽谷这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一些试炼患难当中，人们一直在学习顺服，因为有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冲突，有时候我们里面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想顺服，我们觉得为什么是我们遭遇这个事，我们想用脚踢刺，我们想要抱怨，我们觉得神你不公平。可是在这个时刻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他就是要破碎我们。所以有时候在患难当中，人们常常都是在患难当中他听不见神的声音，所以他们觉得说求救无门，好像找人的话也安慰不了我们的心，这个答案不是我要的。我们找神，我们觉得叫天天不应，我们觉得好像神都没有跟我们说话，可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问题持续在发生，我们真的不晓该怎么办。可是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明白的是，其实我们把我们的心门关得很紧，因为我们的里面我们一直想听到的是我想要听到的答案，我一直想得到的就是我要的答案，帮助我的或者我渴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顺利的发展。可以说当环境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里面其实就是很痛苦，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因为我们的心门关得很紧，不是神没有跟你说话，是因为你里面的声音很大声，很多的呐喊，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折磨，所以你听不见神的声音。而这个时候神在我们的心门外，神是在跟我们叩门，神是很期待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好，那让耶稣进来。当耶稣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说话，他会引导我们。只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我们还听不见，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有时候神允许弟兄姐妹，有时候神允许一些患难临到我们，我在说神为的是要破碎我们。可是神破碎我们，神为什么破碎我们呢？我们好好的，神为什么要破碎我们？弟兄姐妹，神破碎我们就是因为他要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顺服的器皿。当然顺服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蒙福，可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就服不下来，我们这个人其实很刚强很刚硬啊，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所以神有时候他就是要透过环境折服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祝福是什么，所以神就允许那个试炼患难临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明白， 我们只会觉得神，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呢？真的，我有时候想到我自己的父亲，那个时候当然身体以前也不是很好，可是对这个信仰，对基督教信仰，他真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他觉得他不能被主的。好，他们就一辈子拜了五六十年，真的是不能够被主的，而且他们是引导别人的，他如果他自己先被主了，其他的那些信徒怎么办呢？好，所以他是很坚定不会相信耶稣的。好，可是呢，你看神就允许他那一年就得到心脏的疾病，心脏是血管堵得乱七八糟啊，所以医生说你这个开刀，那个时候手术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先进好技术，所以就觉得你可能就是你有一半的几率就死在手术台上啊，好，那你就是要自己做决定啊，好，那人都是怕死的。虽然我爸爸嘴巴讲说啊没有关系啊，人死了都要走那条路啦，去哪都没有关系，基本上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可是我可以感觉他心中是害怕的。神就是透出这个病，重大的疾病让你面对死亡，让你还是会害怕。如果没有害怕，那一天晚上他跟我妈妈不会在医院偷偷读我留下来的圣经。就这边了解，那天当然真讲都讲不听，有时候长辈讲都讲不听，好，特别有时候我们在家中是老幺的，那更是觉得没在听的，好，这样。所以我爸爸就真的是也是真的很铁齿，就只能留下圣经，让圣经自己说话。反正两个老人家晚上也是怕嘛，好，也没事做，或许是怕，或许是反正就把圣经打开就读个圣经，有没有懂？基本上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有什么懂的这样子啊，可能只是害怕，觉得摸一摸圣经可能就保平安这样子。就像有的人在害怕当中就一定要挂好多十字架，脖子一个，耳朵两个这样子哈。那其实那个真的帮不了他，但是问题是神知道人的心，神就是让你经过这个试炼，让你动刀，让你觉得你可能有危险。所以呢，总之在这样的一个破碎一个患难当中，一个试炼当中，那他遇见了主。好的，这个故事我讲了很多次嘛，好，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很希望可以激励我们更多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主自己向他显现，在加护病房里面神向他显现，他一看就认出那是我们的主。那怎么知道这样的信仰对他来讲是很真实？就是他出院以后，就是他就决定我要受洗，好，归入主的名下，然后自己把家中的偶像都收一收这样子啊。同学们，对，虽然当时他在加护病房跟我讲他遇见主，说真的我不太相信啊。我觉得我心中一直觉得属灵人才会遇见主，像这么不属灵又拜成这样的，他们不会遇见主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看花了，没有真的没有什么太完全相信。当然觉得哦，可能如果是这样很好，就要看他之后的表现嘛。结果他真的出院之后，哎，没多久他就受洗，这样他跟我妈妈两个就一起受洗。所以我就知道，对，这个看起来一个不好的事情，开刀心脏不好可能会死掉，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可是那个目的是好，神就要折服他，让他可以让他的心可以转向神，可以顺服神。所以当时有时候神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其实要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无能无知当中，那从我们的自我宝座里面要下来，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目的是好的，神要折服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顺服他，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觉得我们比较会想，我们觉得好像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上帝没有我们想的多，上帝可能没有我们考虑的多，看得远，可是那不是事实。布永康牧师他曾经说，他是一个非洲的这个大使徒嘛，他说他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会使用他，可是他说神跟他讲说你是第三个人选，因为前面两个都不顺服，对不对？所以他是第三个，他顺服了，所以他就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对不对，我们常常说顺服就必蒙福，顺服不是主要来剥夺我们什么东西，好，顺服就是神真的希望把很多的祝福给我们，真的。所以我们如果你渴望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过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一定要让你自己好像就是过一个全然的顺服。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你说那我们这个人怎么顺服神呢？神会一天到晚跟我说话吗？不是，我们顺服神哦，说的是有时候就是从我们顺服人开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已经这要养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习惯， 这你对你来讲好像是一个反射动作，你听到神这样说，或者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该顺服的，我们很自然的，好，也许是我们的，也许是我们的长官，也许是我们的丈夫，哦，那也许是就是一个事情，我们该这样做，我们就很直觉，我们就会去顺服，我们不会觉得说考虑他的话我要不要听，哦，好听的听一下，不好听的我们自己就做一些筛选，不是的。我觉得一个真实顺服主的人，他一定在地上，他一定也是活出一个顺服人的生活，在他里面他已经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他就会去顺服，他不会在那里跟别人一直斤斤计较，为什么要听你的，哦，那只因为你比我还早到公司吗，哦，那只因为 你是小组长我就要听吗，哦，只因为你是牧师我就要听吗，就是一个真实顺服主的人他不会这样子，他就是觉得，哦，他就是愿意，就是愿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怎么说呢？神的话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耶稣的顺服，我们都没有像耶稣顺服到这种地步。好像我们的主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是尊荣的，他是尊贵的，可是他的谦卑让他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他没有取一个君王的形象，这里说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要来服侍我们，而且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没有任何的犯罪，他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完全，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子，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子，可是他是为我们，他是顺服主，顺服神。这里提到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存心顺服？就是我定义，不管我的感觉怎么样，不管我有没有觉得很不舒服，我有没有很不方便，可是主，我就是决定，我就决定，我再痛苦主我都要顺服你到底。对，就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你愿不愿意呢？我们有一个网络家人，他之前他就是因为做投资，他就赔很多钱，好，那叫赔很多钱，可是所以也有一些，房贷啊什么一些贷款，反正就是欠债，好的，就是欠很多钱。可是最近呢，后来神真的祝福他，不知道怎么样，我忘记是什么样的，反正就又赚了一笔钱这样子。他本来就想把这笔钱就存着，那些债务他就想先放着这样。但是我跟他讲，他就问我，跟我讲这个事，我就鼓励他，我也提醒他，我觉得你应该要把你的这个债务要先把它处理掉，哈。那我觉得神不要担心说，哦，这样子，那这样我赚这个钱都没有了，一下就还完债务这些。后来我觉得我很感动，是后来他过两天他告诉我，他照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他就真的把这个钱拿去还债。他说我不要再留给我的孩子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他在教会受伤，所以他本来说他不要去教会，或者说他就因为觉得很难过嘛，哈，他就觉得他不想去教会。可是呢，就是鼓励他，哦，就鼓励他找到一个教会。哎，我没想到他真的去找那个教会啊，就去这样。所以当时我自己是很感动啊。所以我们都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只是在网络上听我们的信息，可他心里有一个愿意至少有一个行动。弟兄姊妹，那个行动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真的是把神的话当话，那我觉得神他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好，我们需要存心顺服，所以就是我定义，即使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哦，可能会不会对我有什么亏损啊，或者我心里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不方便，可是当我们愿意，我们没有觉得说这是人的话，而是我们真的觉得是神的话，我们愿意这样来学习，就是你一定会蒙福的。很多人他们一生他不蒙福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在于他没有一个能听的耳。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一个能听的耳，久了神不会跟他说话，久了人也不会跟他说。为什么？他不会听的。对不对？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他如果愿意听，我们就会觉得，哦，那我们就跟你多讲一些，哦，来引导你，来帮助你。可是一个人他只是跟你强辩，你讲一个他就给你扭曲你的想法，一直变，久了你不会想要跟他说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能听的耳，他也没有想要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明白 是主，当主知道我们的心，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主，我就是想要顺服你。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神就会一直的带领我们。为什么亚伯拉罕他被神称为信心之父，称他叫做信心之父？好，那有的人觉得说，我们也跟亚伯拉罕一样相信神啊，那神跟，就说那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啊，真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跟他比的啦。哦，因为神吩咐他，那一天神要他把他的儿子献上，这个儿子是他百岁啊，一百岁他才得到的儿子，所以是很珍贵。弟兄姊妹，如果你得到一个东西，是你期待了好久好久，你终于得到了，可是主却说把它献上，我想我们会真的会觉得说，我们真的会觉得神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要剥夺我们最喜欢的？所以通常有的人，他一听到这个他就装傻，他就当作没听到没听到没听到，继续的，也许可以继续的献祭呀，继续的爱耶稣，就是不献上以撒，这个就是得把它收得好好的。你知道有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提醒，要我们这样顺服，要我们这样献上，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觉得不要，所以我们外面还继续像平常一样，有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装瞎，好像除了我继续的服侍哦，我也继续的读经，我也继续的祷告，然后我就是不跟神提，神你跟我讲的这件事情，你要我献上的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还以为哦，我们在其中，我们还是很爱神，我们还是很顺服神啊。可是我们不明白，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实顺服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挑战，那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好像说去经历神，或者让神来破碎我们这个人。有时候神他就是会，有时候我不用你误会，觉得说哦，神怎么回事啊？好像要拿我们最爱的来试验我们，神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吗？好，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神只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真理，你就可以了解神拿你最爱的试验我们，就像他试验亚伯拉罕，那不是说好像说神没事就看热闹，而是神知道当我们没有把这个最爱的紧紧抓在手中，也就是说主你如果要我随时我可以献上，可是如果主你觉得不用，你要给我，那我就会为你收藏好。就是 你可以明白吗？神就是不要我们心中有一个偶像，你的儿子不要成为你的偶像，神不要亚伯拉罕好像让那个以撒百岁才得到这个儿子，你最爱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最爱的以撒成为你的偶像。所以说神在这样的事上破碎我们。有的人为什么在钱的事上一直的被破碎？因为他一直走不出来，他太爱钱了。有的人在感情的事上一直的被破碎，一段感情又一段感情又一段感情，就为什么神啊，我的婚姻我的爱情为什么这么不顺利呢？不是不顺利，是因为你把这个看作是你的偶像，所以神他就破碎我们。神一定要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这个人这个物他没有办法成为你心中的偶像。神一直要炼清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把耶稣成为我们心中的唯一。神不要我们心中有别的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可是我们里面有好多的偶像，有好多的好多的这些喜好超过了神。这是我的时间，这是我的感情，这是我的事业，这是我的家庭时间，我没有办法跟他分，没有办法跟上帝分享。即或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把这个献上，你要把你的时间把你的体力献上，可是我们觉得不愿意，我们觉得我们还年轻，我们应该玩够了，玩累了，玩腻了，老了再好好的来服侍主，再来信耶稣。可是神从来都不是这样子啊。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司布真吧，那就是去探访一个弟兄这样子，那他就带了这个弟兄大概有些状况这样，他就带了这个枯萎的花去探访他这样。然后这个弟兄就觉得好奇怪啊，这牧师你来送花也送新鲜的，送这种枯萎的那种要死不死的这样子。那后来这个牧师就引导他，让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献上的也是要献上最好的，不是等到我们要死不死的很枯萎，这个都没有办法做什么，主我把我自己献给你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当然 我不要你误会，觉得说哦，那我就我们老了我们都不能献给主，可以的。加勒年纪那么大、哦、他也说我现在才开始，我这个时候还像我四十岁四十年前一样啊，一样的强壮。所以神希望我们从年幼一直到我们年长，我们都一直的爱神为神，神不要我们心中有别的偶像。可是你看亚伯拉罕他做得多好，他愿意，虽然他心中真的非常的爱以撒，他也非常的非常的舍不得，可是他愿意顺服神，他带以撒来到摩利亚山，他照着神的吩咐，他要举刀就要把这个以撒切成块，要把它献成燔祭献给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神你说了嘛，你说要把以撒献上，所以我所做的就是顺服。虽然我的心哦，心如刀割，我心很痛啊，因为这是我最爱的，可是我愿意，我愿意顺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伟大的顺服。当我们知道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神还是把以撒再一次的、就是让他回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神为这个献祭、哦、就为他预备另外一个、这个祭物，所以呢以撒就被保全了，所以以撒很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给神，我们以为好像说我们失去了，可是不是，神其实有伟大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我想到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到这个、中国的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尼托森弟兄也是这样。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很爱主，要服侍主，可是他也很喜欢一个女孩这样子、可这女孩非常非常的世俗，非常的世俗，所以呢他就是觉得，他就觉得神没有要他们在一起，他如果为了要服侍主，他需要把这个感情放下，可是真的有点放不下、可是就是在主的面前一直的挣扎，一直挣扎，我要顺服主呢还是顺服我的感情。我也可以告诉我自己，我们先交往嘛，慢慢交往，我把他带着信主哦，带他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带他一起服侍主啊，时间拉长一点有什么关系，我慢慢带他就好。有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心中的所爱，有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找好多的理由，好多的借口，我们为自己编了好像这个很多的故事，好像我们自己想的，我们都没有想那神怎么想。顺服是什么？顺服不是主你来顺服我的想法，而是主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要来顺服你。好，所以感谢神，这个弟兄他就是真的愿意为了主，他就放下他的感情，他就放下这一段感情，就 分手嘛，就没有在一起。可是我记得过了 十来年这样子很长一个时间哦，那他们在上海又相遇了。可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已经变着，已经在服侍主，而且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主说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神不是说把我们要剥夺我们心中的所爱，有时候神有更美好的旨意，可是神很期待看见你的顺服。在你还没有看见的时候，这个事情的发展，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你可不可以顺服神，你可不可以把自己好像放在神的手中，主我顺服，即使我在黑暗当中我什么都看不见，可是我决定要顺服你，我靠着圣灵的帮助，我掐着我的脖子我都要顺服你。就我觉得神在寻找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因为有的时候神的旨意会清楚地告诉我们哦，我们因为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我们很容易顺服。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神他就是没有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在信心里面来顺服。有时候在信心的顺服，我们就觉得好难啊，这个事情这个困难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这个事情的发展会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好难顺服，可是你可不可以顺服主呢？穆迪啊，神的仆人穆迪啊，那天他被邀请去到一个，因为 他已经很有名嘛，有一个大型的酒酿厂哈，那就盖好，要就是第二天就是要开幕，所以呢前一天呢就请牧师来祝祷，然后好多的这些重要的这工作人员呐、大家来领受祝福，求神来祝福这个酒酿厂哈，那让这个酒啊可以祝福到很多人，生意兴旺，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嘛。那请牧师来祷告，就是生意要兴旺，很多人来喝酒。好，他这个目的就去了，为这个酒酿厂来祝福。可是那一天感谢神，好，这个穆迪他心里他顺服主， 他祷告的时候，他顺服，弟兄姊妹祷告也是要顺服主啊，不是人家叫你祷告什么，他做不好的事情，你也给人家祝福祷告，不是这样子的，要顺服主的祷告。好，那他就来祝福这个酒酿厂，他就说，主啊，我们为着这个酒酿厂的这个要开幕，明天要开幕，那我们来感谢你，求主你让他明天不能开工。好，然后呢，哦，旁边大家都，我相信有的人都打开眼睛了，觉得牧师你是来踢馆的，哦，人家请你来祝福祷告，你真的来闹的，哦，你知道如果你是老板，你真的会觉得很想把他 轰下去，或者觉得我们找错人了。可是没想他继续祷告说，他说，主啊，如果工厂开工就会生产很大量的酒，会害很多青少年喝这个酒，很多人可能会醉酒失去理性，会伤害别人，所以主，我祷告你让他明天早上不要开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样子。好多人呢，本来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像 party 啊，一个酒会一样，好多人就摸摸鼻子，牧师都这样祷告，好多人就摸鼻子就走，所以那个氛围很怪很怪很怪，大家都走了。那你知道这个老板也不好骂牧师啊，对不对？那牧师也走了哈，那所以这个人他就心里就觉得，这种祷告，这酒酿厂到底要怎么下去呢？好，那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啊，最好是你要做之前要仰望主，这是不是主的旨意？不要说做了，有的人都先斩后奏，好，我先做了，那对方就没办法，好像主我就这样决定了，你就要祝福我，我婚结你就要祝福我，我找了这个工作你就要祝福我，我这个事这样干了你就要祝福我，这就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神受你的威胁，神不受我们的威胁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掌控神的方式，我先做再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人他就很痛苦，因为他，我想他也许真的没有好好仰望神，反正牧师这么一祷告睡不着啊。后来他提到那天晚上真的睡不着，就祷告，主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祷告，反正他就是祷告。好，故事书上的见证就讲说他就在祷告，后来神跟他说不要开酒酿厂，所以后来你知道神的带领，他第二天他就把这个酒酿厂他奉献给神，他就把这个酒酿厂他就献给穆迪牧师，后来改成穆迪圣经学院，变成一个神学院了，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我们顺服主，好，但我觉得当我们要留意了，你有时候万一有人请我们去祷告，除非你很清楚真的是神这样带领，但是我的意思说，在这样的事上让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两方都有人在顺服，穆迪牧师他顺服主的带领，他做出这样的祷告，可是这个弟兄这个老板他也愿意顺服主的带领，让这个酒厂变成神学院。所以这个地方你知道多么美好，当我们顺服神，我们就会蒙福，所以你一定要顺服主，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借着一些环境，神在折服我们，这个当你愿意折服，被神来折服，对不对？就一个美好的神迹要发生。有一个姐妹她也是有恶性的贫血，所以她动不动她就是在公司就昏倒嘛，哈，所以也没有办法好好上班，所以老板就说，那不然你就请一段时间呢，哈，让你休假，好休息，好，就是你不要上班，等你身体养好再说，哈。可是后来她就是真的那段时间，其实你知道有时候恶性贫血啊，就有时候医生可能给你开点铁剂啊，或者看一下什么状况，可是有时候也真的没办法。可这个姐妹她说的是，她其实在休息的过程她其实没有去看医生啊，她只是觉得因为身体很软弱嘛，她常常很昏啊，就是要有时候贫血就是这样，很累啊，很晕啊，这样子，她就是祷告神，她就是神就引导她，就是她就问主，主我有没有做错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要明白，我们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有时候神会光照我们，然后我们认罪悔改，神就会医治我们。那这个姐妹至少她想到的是这个，她就是来问主，好，问主。所以后来呢，神呢就让她引导她看到好多画面，那些讨厌的人这样子，所以她就觉得，哦，对，她就为这事来认罪来悔改。所以后来他的疾病恶性贫血完全得到医治，他自己说他没有吃半颗药。所以就是有时候神会这样，当我们愿意顺服主，顺服主的引导，而且我们不是在那里，当神这样来光照我们的时候，这个人他并不是在那里就觉得说，哦，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跟主就是顶嘴嘛，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然后讲到最后就是不顺服这样子，那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祝福。可有的时候当我们愿意 啊，我们感觉好像神这样提醒，然后我们就继续的仰望主。好，也可能有时候主就提醒我们，你心中有苦毒，那我们就要问主，主，我的苦毒是来自于哪里？有时候神就告诉我们一个事件，你跟你婆婆的关系，还有你记得在公司上曾经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你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在誓言，好，小时候的一个状况，有时候神就会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一一的认罪悔改，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对人来悔改。好，那这样子当我们愿意这样来顺服主，神给我们一个看见，然后我们带出顺服的行动，弟兄姐妹，那个祝福就会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要学习来顺服主，顺服主，宁可我们过了也不要觉得说有的人不顺服神，动不动就觉得主应该不会这样带领我主应该不会让我去跟那个人道歉可能是我想太多，你宁可相信主要你跟这个人道歉，你去做，你都不要觉得说好像有时候我们会不顺服主，通常都是我们觉得比较困难，我们比较不愿意改变调整的部分，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通常觉得那不是不一定是神的旨意，神不一定会这样。可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你要顺服主，有时候你真的是需要下定决心像主一样存心顺服，不然你不会明白说那个顺服所带来的果效。有时候那个顺服是一个很大的破碎，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可是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会领受神的祝福。好，那最后我要提到说关于基督内住的生活，好，还有第四个重点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基督的内住的生活，说的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全然倚靠神的生活，要学习耶稣全然倚靠神。就这边你知道有的人说我不会依靠神哦， 我以前也觉得说当然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我要顺服神还是我不要顺服神，你也可以选择我一天到晚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就去定罪别人看别人的问题，我也可以选择我一直的吃生命树的果子，一直吃主喝主，让我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像耶稣，是在我们的选择。可是问题是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发现其实神他是有把一个倚靠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的，你知道，就说有的人，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习惯倚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好，我们的才干，可是神真的要借着我们这样好好的追求主，好好的过一个住在主里的生活，来帮助我们全然的倚靠神。你看在诗篇22篇这边提到，这是大卫的诗篇，他提到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对不对？当我们倚靠神，神就要解救我们，神就要释放我们，给我们开路。这里说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所以当我们哀求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到解救。后面说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所以当我们来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解救，我们可以得到帮助。而且这里说我们不羞愧。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让我们觉得好羞愧啊。我们的儿女让我们很羞愧我们的长相让我们很羞愧，我们的原生家庭让我们很羞愧，我们的做事的这些本事让我们很羞愧，因为就是没本事。可是当我们来倚靠神，这里说我们就不羞愧。而且呢，大卫还说什么， 他说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神，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神就使我们有倚靠的心了。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可以来倚靠神的。相信神是什么？当我们说主我相信你，相信的意思就是倚靠神。当我说我相信神，说的是主我决定我要倚靠你，我不要倚靠我自己。就是我们倚靠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是一团乱。好，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我们以为我们的经验，或者说我们所读的书，我们所这些结交的这些人脉，我觉得我们可以成功。可弟兄姐妹，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主你就一无所事啊。如果不是主，如果是主，我们可以今天我们还可以活着，如果主没有要我们活着，今天一口气就没有了，对不对？最近台湾这个地震这么可怕， 好，有人说用那个 3D 来看这个地震啊，就地球地震。他说哇，台湾已经变第一了，最近的地震哇，这叠起来像比那个101啊差不多，就很还高这样子哦，就代表说我们那个地震的频率比世界各地哦，在这段时间很厉害啊。好，啊，大家很害怕，啊，这是非常害怕，而且新闻还讲什么哦，台湾很可怕啊，会有那种地沟型还海沟型的那种地震，就可能会摇三分钟啊。就这边三分钟，很多房子大家都快垮了啊！我当然也许是专家的，他们的这种，也许他们就把我也不说放狠话，讲厉害一点，这样当然让大家比较有点戒心哦，预备。可是说真的，我心里的感觉是觉得，啊，当然有一点准备都很好，可是 你往哪里去逃避呢？躲，就是我的意思说，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啊！你真的有时候我们。再怎么样的好像小心就是谨慎，有时候你走在路上你真的就是有时候也会飞来横祸啊，对不对？我以前有看过一个人，他就站在斑马线前面好好的等红绿灯，就有车子整个失控就撞到这个人行道上，反正就把他给 就给撞死。也是有这样的事情，你不会明白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我们自己，当然有时候神给我们智慧聪明，我们还是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手，我们的智慧好好的工作，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我在我们心里，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切都是主，所以我们要每一天我们要好好的祷告，特别在这种天灾人祸这么可怕，战争的风声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不是说哦赶快去买美金哦，啊，有人觉得快要打仗了，觉得说，哦，一定要买美金比较安全这样。就姐妹，那些我觉得都不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我自己比较觉得，在这样天灾人祸、一个震荡不安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更多的来倚靠神。我们在母腹中，神使我们有倚靠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我可以倚靠神，是神把这样的信靠神的心，怎么样的倚靠神，这样的一个能力赐给我们。我们无论生死，我们工作，或者我们说话行事，就是我们都要来倚靠神。你要相信神，而且神他总是眷顾着我们。有一个基督徒回天家之后，他就说他往下看他的人生，那他就讲到说，哦，他就觉得，哎，在平坦的路上的道路，就是人生当中，哦，在平坦顺利的时刻，他看到两双脚印嘛，他就，哦，一双是我的脚印，一双是上帝的脚印，他就，哦，上帝与我同行真好。可是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觉得因为有一些比较崎岖的路，比较痛苦的路，他人生当中比较危险的路啊，为什么只有一双脚印？他就跟神说，神啊，神你不是应许我吗？你要随时都与我同在，为什么平安的路上你与我同行，危险的时候你反而离开我呢？有时候这也是我们的感受，对不对？有时候当我们只有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就觉得主你都不在我旁边，主你都没有顾念我，主你都没有帮我，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只有一个人。可是神怎么跟他说？主跟这个基督徒回答说，我说我没有离开过你啊，当你走不动或你惊慌你害怕的时候，是我把你抱起来，所以你只看到一对脚印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一个患难当中，一个软弱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我几乎没有办法依靠神，你要知道就在那个时刻是神把你抱起来，让你能够倚靠神。有时候我们一定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好苦，我们好像都不知道要讲什么，要祷告什么，我们连倚靠主的力量都没有，哎，我们好像这个人好像被魔鬼打趴在地上。可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你还是没有被打趴，你的感觉好像我被打趴了，我没有祷告的力量，我的手也举不起来，我的嘴也打不开。可是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刻你可以看见吗？你可以在第四度的空间里面去看见是神把你抱起来吗？人生有主啊，真好，我们可以倚靠神，真好。如果我们连神都没有办法倚靠，你如果只倚靠你自己，到最后你会虚空到你整个人都会爆炸，你就是死路一条，真的。你看那个柯达 照相机啊，这个创办人就是乔治伊斯曼，他那么有钱，当然现在大家不用柯达 照相机，大家都用手机啊，当然拍啊，那些都已经就很厉害，都很 反正那个就很好，很好看了、啊。可是早年都不是，早年的柯达相机哇都有名啊。这个时候反正全球、啊、都有它的分销。这个公司啊，这样子啊，反正西半球的商店开门做生意，东半球就休息，对不对？东半球这开门做生意，西半球就休息。反正就一直说，反正都是生意，就一直的在进行，而且他就很多钱赚很多钱，他的存款是以每秒钟来计算，进入进账这样子，他享受了人生的福乐啊。他讲到说，连总统竞选的时候啊。他都是找他来做这个经济，做靠台一个后台，这样子来帮助他。可是这个人呢，他虽然什么都有，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什么都好，可是他里面就是因为没有神，所以他没有平安。他没有平安，别人看他很快乐，可他说我很痛苦。那他内心的痛苦，弟兄姐妹，那个痛苦就是因为你没有神，你没有神一定很痛苦。你今天很痛苦，可是你有神，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那个痛苦对你来讲，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痛，因为神在你的里面，你有平安。可是这个乔治伊斯曼他没有，他真的很痛苦，所以他想，他怎么办呢？所以他有一个想法说，那我离开美国，我就去环游世界，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角落可以来解除我的烦恼，这样子。他寻求神，不是，他寻求平安，可是他却不要神。弟兄姐妹，我在说，一个人如果说你要平安，可是你不要神，你绝对不会有平安的。可这个人就是这样，我想要平安，可是我不要神，所以你不可能有得到平安的。所以最后，当他世界旅游结束之后，非常的苦闷啊，所以他也绝望，也灰心，所以就在返美途中，他就投海自尽了，就自杀。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不要去羡慕人家哦，这个好像说哇，真的是好像说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哦，就荣华富贵啊这些，我们觉得说哦，有的人都是羡慕这些啊。可是我是觉得不用，你要知道主给你的就是最好的，而且主给你的就是你绝对够用，好，你不用担心说好像说我们的人生我们会怎么，不用，就是来依靠神，更多依靠神，主你给我这些，我相信这些。够我生活了，而且我的一生，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我们所需要的，不管是你的金钱、你的物质，你所需要这一切，主是知道的，主一定会供应我们。只是神也希望说，在你缺乏的时候，你来依靠他哦。所以有时候神没有让我们什么都不缺，弟兄姐妹也是好事。我们的身体有欠缺，所以我们就来依靠主。主啊，你是我的医治，主啊，我要更多的来信靠你，来医治我。哦，我们的经济有欠缺，主啊，你帮助我，供应我，好让我一无所缺，让我的孩子可以顺利的读书，好，让我们这样。就觉得有欠缺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有时候就是因为有缺乏，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倚靠神。所以有的人看起来都不缺，什么都很好，你看这种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乔治伊斯曼一样，他什么都有了，可是他没有平安，没有神。所以说真的，你没有神，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愿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可以真实的了解，没有神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只可惜有的人一直要用自己的手去赚得全世界，以为我有了全世界我就有了一切，可是我们不明白，其实你有了一切，你没有神，你仍然什么都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以史借镜，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启示。我们在从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更多，这是一个寻求神，一个追求神的时刻，更多的来爱神。爱神不是一个时段，一个礼拜天、礼拜二、礼拜四，一个小组，不是。爱神是每一个时刻，所以我们说基督的内住，因为透过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更多学习每一个时刻，主我来倚靠你。孙德森，好，这个神的仆人，他曾经在这本书《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他提到神所寻找的人，他说神为了建立他的国度，他不是选择人的能力跟自信，而是选择人的软弱跟谦卑。他说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神不是因为我平凡无能为力，有许多的缺点神不用我们，乃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神使用我们。这个话的意思简单说，神使用我们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看起来我们什么都没有，可是呢，但可是我们谦卑，我们软弱，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依靠神，神就使用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这样子来追求，像保罗说的，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不足，可是主啊，这正是我起来更多来依靠你的时刻。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依靠神，主啊，我要来依靠你。一个人当他越会依靠神，在凡事上依靠神，弟兄姐妹，那你知道基督的内住啊，可以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随时随地你觉得你非常需要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这样子来相信神，我们要这样子来追求神，主啊，帮助我，不论发生什么事，我就是要这样来依靠你。有一个牧师，他是一个残障人士哦，也常常讲道啊，写作的这样。所以呢，可是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大概是也许是无神论，或者说对这个信仰也许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但是他就公开的对这个牧师呛声啊，他跟牧师说啊，他说，牧师，如果你所传讲的上帝真的像你说的这么样的无所不能，那请问为什么他不能够施展神迹，让你可以你的残障啊，你可以得到医治？那你没有得到医治，你所说的不是很矛盾吗？意思是你说的神这么奇妙，他连你的残障都没有办法医治，你都站不起来，那你还讲别的？那这个牧师哦，他也笑一笑，他也没说什么，他说朋友，对，如果上帝让我的病一下子就好了，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可是你想一想，如果上帝让一个人在这么大的病痛当中还可以这么喜乐的生活，开心的到处传道，这不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吗？是。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样来信靠神，有时候神并没有把我们所好像所想要的，我们的渴望通通给我们，可是我们要相信借着这样的一个缺乏，好像是反而促使我们可以更靠近神，更倚靠神，帮助我们更谦卑。对，就你有没有想过，你只要想到你现在你生命当中你所有的缺乏，你的软弱，可是这些它只是让你更加的好像来到神的面前追求神，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这么的不足，我们有这么多的需要，所以主要更多的来倚靠你。你不要忘了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诗篇22篇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倚靠神，神就解救我们，当我们倚靠神，我们就不羞愧。神在母腹当中，神就使我们有倚靠的心，所以再也没有人可以说我不能倚靠神，你可以倚靠神。当你还在你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神就把倚靠的心赐给你，可重点你要让它出来，你要让这个生命已经在你的里面，可是生命可以怎么样的成长，在乎你要不要真实的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当中，主，我要这样来依靠你。那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我相信你会跟神的关系有更亲密的关系，你会发现我们跟神之间真的感谢神，不是只是一个信仰，耶稣是活生生的，他是又真又活的，他就内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但愿这两周这样的信息，关于基督内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我们怎样可以过一个基督内住的生活。除了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他的谦卑，我们要拒绝一切的贪婪，还有像今天说的，我们要更加的来顺服神，而且要全心的倚靠神。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学习，你会发现基督的内住可以这样丰丰富富而且有形有体的在你的里面，借着我们这样的来追求神，你会经历到我们的神他真的就是那一位爱我们，而且你跟神之间那个关系那个爱就会越来越浓，而且会越来越真实。好，所以求神这样帮助我们，好，就是这样更多的在生活当中这样来学习，更多的经历神。我们休息3分钟以后，我们开始晚上的祷告会。神祝福大家。